堂堂进入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四讲。那我们上一次呢，回顾一下哈，我们呢已经看到了啊，从五章十三节到六章第十节是在讲说，我们信徒成圣是依靠顺从圣灵，而不是依靠律法哈，因为在神的这种设计当中，旧约呢是因为你遵守了他的律法，那这个遵守这个律法能够到神的面前称义，但是这个几千年下来呢，就发现到人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完成神的旨意，除非你是耶稣基督哈。那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那我们就知道了他成全了律法，那么神呢就透过他成为一个最完美的赎罪祭、赎愆祭，最完美、最让上帝喜悦的祭物，所以呢他成为了十字架上面神的羔羊，所以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免除神的愤怒。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呢，也在我们新约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哈，不是说旧约律法不重要，我们好像说我们旧约律法就可以通通把它废弃掉，那这个在保罗写的加拉太书里面呢，其实这些的词句当你看见律法的时候呢，就以为律法是不好的，但是你千万要记得耶稣他说他来不是要废弃律法，他来是要成全。成全的意思就是要让他 fulfill， 就是让他完全，他让他充满，让神的旨意可以得到完全。所以呢，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遵行神圣灵的带领。那么保罗他在前四章呢就花费了很多的篇幅一直在告诉当时的加拉太人，你们是以信心为本的，你们不是以遵守律法为本的， OK， 你不要再回去那种割礼派，你外邦人信耶稣那还要先成为犹太人吗？那保罗是毫不客气，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一本书信是充满了火药味，非常浓厚。但是他在讲一个很真理的事情。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问题。那好，那我们不要去受到这个律法的捆绑，我们不要去受到律法规定下面的这些枝枝条条，那我们应该做什么？这就是在第五章里面保罗让我们看见的，你整个的心思意念，你整个的新约信徒的重点呢，你已经不要再像这个Judaism 就是那个犹太主义的人，他们把那个律法呢规定的非常仔细，你不应该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等等，这个规条让大家呢都重担，非常重担，也没有办法背负，因为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基督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呢，我们从十六节开始，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持续的行，就一定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我们知道，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所以律法的功用呢，就是让你知道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那个是上帝所不允许的。但你如果像个小学生一样说我遵守这个遵守那个的时候呢，那当你一生一世如果都是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根本做不到。但是现在呢，你要把你的重心、你的重点、你的学习新约的时候，你的重点呢是在跟随圣灵行。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新约的信徒，不管你是对圣灵开放了，还是你对不对圣灵开放的， 你必须要很诚心的面对保罗这一句话，你要真正的不要去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么你唯一的方式就是顺着圣灵而行。这个就是保罗他在这里讲了。那17节，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我们谈到16、17、18这三节圣经呢，当你提到这个灵的时候呢，16节很清楚，就是随着圣灵而行，18节也是被圣灵的持续的引导，但是在第16节的时候呢，就引发一个问题，如果说是圣灵跟情欲相争的话，那圣灵一定赢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字是情欲和人的灵相争的时候，那么就会有输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跟我需要圣灵的引导，你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那我说这句话呢，意思如果你是传统教会出来的，你知道传统教会他们不追求圣灵的，但是呢你在这边要有一个看见，你不追求圣灵的，你没有被常常圣灵充满，这个也是保罗讲的以弗所书5章18节，你如何能够持续的被圣灵引导而行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会看见呢，你的灵如果跟情欲相争的话，这两个彼此相为敌的，使你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事情，就落入了保罗所讲的，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做的事情我不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反倒顺着肉体的情欲去做了。所以保罗他在这边事实上在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你要超越这个律法的捆绑，超越这个律法定罪，你一定要顺着圣灵行，你的肉体必须要死亡，你的一切的心思意念要跟随圣灵行。这就是保罗他在这三节圣经里面所讲的啊，18节他说你们都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的原则之下。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律法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的旧约律法都不要看，而是说是旧约犹太教的律法的规定之下，因为在这个规定之下，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得了。但是在你超越，怎么超越，就是顺着圣灵的引导。所以呢保罗他从19、20、21节就讲到情欲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上一次呢花了很大的篇幅讲了17种啊，奸淫啊，淫乱，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谎言。那么重点就是在21节的最后面，他说持续这样行的人必定不能够继承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OK？ 你要是你自认为得救了，却还是持续的去做这17种的事情，而且是持续的，而且习惯了，那我告诉你，保罗的意思就是你将来不可能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没有得救了。我们将来死了以后只有两个地方，一个不是天堂，一个就是地狱。你没有办法去天堂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承受神的国，你只有另外一个地方。所以 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那真的是战战兢兢的。保罗他第一本写的书信就是加拉太书，他那个时候的概念是非常的清楚，他已经看到了持续行这样17个情欲的事情的必死无疑。那我们在这边讲，可是很多的教会都不会同意，那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那是 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我必须要知道保罗他在这里讲什么。那么这些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么行什么样子的事情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就是从22节前面有一个但是的但，这是在跟前面讲的这个17种情欲的事情呢正好相反。我们按照肉体的情绪，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天然人的思想说话行为举止等等，然后这些东西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这些自然的事情继续行这样事的时候，你按着你肉体的情欲，那你必死无疑。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圣灵这两个字呢，原文是圣灵，这告诉我们这个果子啊，这个果子也是丰收的意思哈 ，harvest。那么这个丰收的果子，就是承受神国的人的一个品格列表。它有九种的列表，当然这个果子是一个果子，但有九种的样式。但不管怎么样呢，你持续行情欲的信徒，你没有办法承受，但是你持续的行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character， 就是他的品格，他的态度，你就可以承接神给我们的遗产。那圣灵的果子是圣灵长出来的，这个非常重要，不是你的灵人可以长出来的。那这个灵它本身呢是一个breathing， 是一个呼吸的效用。这个灵本身的字呢跟风吹啊，那个风还有那个呼吸啊 breathing 啊，那个是同一个字。那你也可以讲说圣灵九果是这一个基督徒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我们通常讲说这个人气质很好，其实就是说你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什么，他的一些的品格，这是他的态度。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要去追求的。我们上个礼拜花了很多的时间看说这17种到底是在讲什么，那我们今天更要详细的查考哈，这个九种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会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查几节的圣经，但是在这边就是要讲你的 breathing effect， 你的这种呼吸的效果是别人可以见你一面大概半个小时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的气质啊。我们以前做经理的啊，我们要找人来啊，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大概就要知道这个人他的个性怎么样啊，问几个问题要看他怎么回答，你大概都会有一个底啊，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在我的这个部门工作，我可不可以用它。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在观察人的时候呢，他的品格大概是怎么样呢？我告诉你，熟悉的人八九不离十。那我们在看到这个呼吸效应啊，呼吸效果，也就是这个灵，其实说我们说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跟呼吸是有关系的哈。这个以后呢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哈，因为灵本身就是一个气息。你今天到一个充满了污秽的地方，你吸进去的就是污秽的灵。你今天到一个什么敬畏神的地方，你呼吸进去的就是敬畏神的灵。所以灵会感染的。我们讲到这个灵为什么要会转移的，透过什么？透过气息。所以为什么保罗他们反对啊？你要跟那些自称是 主内弟兄的，他是淫乱的，他是拜偶像的，为什么？你连吃饭都跟他不要吃饭，这个人不可以跟他相交的。OK， 那意思是说，基督徒里面呢，有些人他还是在拜偶像啦、醉酒的啦、犯奸淫的啦，那这些人他身上的东西，他所呼吸出来的东西，那你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洁净啊，保险洁净，因为你不知道你今天遇到谁。但是我们灵里面敏感的人，有些时候呢，你经过一个人，你就知道他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灵，这叫做呼吸的效应。那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23节我们先讲温柔节制。那温柔节制特别讲到这个节制呢，一般的理解就是情欲的节制，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情欲。但是呢，在热情版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说这个词事实上就是尊主的治理 The Lordship， 或者是 Spirit Strength， 就是一个属灵的力量。那行这样事的人或是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这九种果子呢，律法没有禁止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九种果子的品格呢，是不会触犯法律的，是不会触犯法律的。所以呢，你让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样子的 spirit fill 是非常非常有效用的，就是说你是非常有 power 的人，但是什么？你会 control 自己，你会自我的控制。好，那么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句话，好，圣灵属灵的果子，这个品格它不会触犯法律的。有这些品格的人呢，就不会在律法之下，反而成全了律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要知道，你要成全律法，你不可以，也不需要去注重那些律法这个规定，律法各个规定安息日要怎么守这个节期要怎么守啦 ？OK， 那个月朔怎么办啦？你现在要 refocus 重新的把你的焦距放在圣灵九种果子。所以我今天呢，把这个我的笔记打开给大家看。我就要让你看看，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重要。我盼望你好好的写作业，你才能真正的明白。那么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对于圣灵九果的解释，就是说，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果子，神圣的爱，各种表达的方式，这种爱被揭示于。OK， 他把圣灵九种果子，因为果子这个是单数，所以他就认为呢，其实这里面最重要是在讲神圣的爱 ，agape。这个 agape 呢，有其他八种的表达的方式来彰显什么叫做爱加倍。OK， 那么就是有满溢出来的喜乐，征服一切的平安。坚定忍耐，永不放弃的忍耐，对人展现出恩慈，那我们会待会会讲什么叫恩慈，充满美德的生活，信心战胜一切的信心，还有温柔的心，还有主掌管的属灵力量，这就是节制。那你永远不要把法律置于这些品格上面，因为他们是无限超越法律上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终其一生，你信耶稣了，其实你最要的努力的目标是达到这圣灵九种果子，而不是说要不要去守安息日这些小事啊。那保罗难怪那么生气，还要去割礼。是这九个东西是我们要 专注的，你的品格，你有没有彰显出圣灵在你的里面长出来的，就是圣灵结了果子要在你这个人身上，所以你长不长得出来，跟你愿不愿意顺服圣灵是成正比的。我们为什么看见有些的基督徒他长不出这些东西来，说应该是要长出来的，因为圣灵嘛，他接受了耶稣嘛，是他可能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或者是他被圣灵充满，还是被捆绑于某一种肉体的情欲当中，以至于长出来的九种果子里面可能偏了，可能有一些长不出来。那弟兄姐妹，你要超越律法的捆绑啊，发展你的九果吧。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OK， 好，让我们来仔细的看看什么叫做圣灵的九种果子。第一个啊，先跟大家大略分啊，九种果子可以分成四类哈、啊，仁爱、喜乐、和平啊，这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你缺乏爱吗？跟神要。你缺乏喜乐吗？跟神要。你缺乏平安吗？跟神要。神的爱，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就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跟耶稣的牺牲是非常有关系的。喜乐是耶稣给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和平，平安，和平就是平安，这个平安呢也是耶稣给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那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呢，那就是对神对人的态度啊。怎么说呢？你爱神吗？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爱啊，主啊，我不会爱你，请你将你的爱给我，那神一定给你。我要给神回去我的爱啊，我要怎么样？我喜乐的面对我的上帝，我很平安的去面对我的上帝，因为上帝给我平安，我一平安回应啊。你不要说上帝给你平安以后，你还一副忧忧愁愁的，这不是我们领受的人的一种态度啊，对不对？ Yes， 你是平安还是忧忧愁愁的？好，忍耐、恩慈、良善、信实，那是对人的态度。那特别保罗他在这边呢，特别保留一手，他怎么说呢？你在加拉太教会当中呢，一定有一些啊，原来呢我们坚持啊保罗的教训，哇，太好了太好了，原来保罗站在我这边，太好了，我跟对了，太好了，我坚持对了，太好了。那保罗就是说，哎，你们面对那些律法派的人哦，哎，你要忍耐他们了，他们还没长好，他们只是一时之间呢软弱了，一时之间你要替他们祷告啊，等他们再生出来啊，有没有？那再受生产之苦啊 ，OK， 要让他们再度的重生呢、啊，哎，你要给他们这个显出你的恩慈啊，你的良善呐、啊，你对他们是信实的，你们。曾经是好朋友啊，在主里面的好朋友啊，你对他是很忠诚的、啊、这个忠诚都不应该会改变咯。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可能他对某些神学观念是错误的，改正的，他都觉得低人一等啊。那你站在那个比较对的那一方面，那你的态度是什么？你要对他们恩慈啊、良善啊、信实啊，当然这个信实呢，也可以翻译成信心的，但是对神的信心，不是对人的信心哦。我们对人没有信心的，我们只有对神有信心，因为信心的定义呢是神的话。那我们对人呢，只能说 confidence， 我信任你，但这个信任不是出于神的话，了解这个意思吗？有这个差别。但是不管啦，你就是信心，因为你对人的信心是没有保证的，但是对上帝的信心是有保证的、哦、差别就在这里、哦、那温柔呢是对犯罪跌倒人的态度。那么我们下一次呢 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呢就会讲到，那么节制呢是对自己的态度，这个你有没有节制啊？我个人认为啊，九种果子最难练的就是最后一个，要节制。你是有能力，但你要节制自己的情欲，这个是不太容易的。OK， 一个来哈，什么叫做仁爱 ？Agape， 神圣的爱。一种强烈热情、温柔、富有同情心的奉献精神，致力于某人的福祉，不论对方爱不爱你，或是配得不配得你给他的爱，这叫做阿加贝，爱加贝。OK， 那这个有箴言呢，你要自己去看啊。那么我找到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解经书啊，我把它抄列下来，它是英文的，我把它抄列下来。他说爱这个是神的爱，是神自己拥有的爱，这是基督十字架上表现出来的爱，这是神对不敬虔之人的爱。他们说我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罗马书五章六节，那是对我们不配罪人的爱啊！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五章八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呢，神借着他儿子的死得以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然后感谢赞美主啊，神对我们的爱是这叫做阿加佩。所以弟兄姐妹，你面对你有悖逆的小孩子啊，还像我们做牧师的，你教会有几个比较对你讲话比较冲的哈，讲话也比较悖逆的，他有他自己的意见了，牧师讲的他也不听的啊，有没有爱加倍的？因为我相信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哈。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话，不是在这个人啊。但是这个人将来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我祷告他不会。但是呢，神的爱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爱是源源不绝的浇灌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可以对别人也是一样的爱。爱是上帝的礼物。只有当一个人亲自认识到上帝，只有一个人接受上帝的爱，真的基督的爱进入到你的内心跟生活里面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这个基督的爱。加倍是对神的灵浇灌的，罗马书五章五节，我很喜欢这一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你跟神要他的爱是透过圣灵的。但我们如果，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传统教会他怎么样去操练这一节经文啊，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一次就够了吗？还是你要常常被圣灵浇灌？那你再配合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你就知道哦，神啊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啊，就是你的灵人刚强起来啊，使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过高深啊。哇，那个爱一直浇灌在你的心里，一直浇灌在你的灵里面，让你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刚强起来。我们的灵人也要被神的爱厚厚的浇灌，浇灌，浇灌，浇灌，浇灌。那根据主耶稣基督的说法，爱是生命当中最伟大的事情。为什么？诫命第一爱神，第二爱人，这两个是其次也相反，是共同重要，并列第一的意思。 OK， 真的是并列第一。为什么？因为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章里面，他讲到所有的律法都是爱人如己。那你会说那爱神的啊，因为耶稣曾经是人，所以他爱人如己，也包括在里面的。OK， 如今常存有兴旺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对圣灵九种果子的一个很详细的列出来，什么叫做神圣的爱加倍，那个爱加倍。第二个喜乐是对自己和他人收到或预期的祝福的情绪兴奋高兴喜悦。那内心的喜悦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快乐，就是这种深切的把握和信心点燃一颗快乐的心，快乐的心会带来快乐的行为。那这个喜乐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的喜乐不会受我的环境影响。你去看腓立比书一章四节的时候，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我是满心欢喜呀、啊，我不会因为我现在呢啊好可怜哦，被关在监狱里面哦，出路都没有自由哦，现在应该是很痛苦的时候了，他喜乐的不得了，环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影响到你这个喜乐，那个喜乐是从圣灵来的，这个从圣灵来的，当然是从耶稣来的啦，耶稣透过圣灵给我们的，感谢赞美主。好，平安呢，平安呢就是说在动荡冲突诱惑当中安静休息安息和谐安全状态。哇，这个其实就是小龙，想让的意思就是联合结合编织在一起，好像你跟我是和睦的，我们就被编织在一起，我们可以相合啊，我们可以跟上帝相合啊，现在上帝跟我们之间也在团契生活。你去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 OK，那你就知道了他在讲什么，他就是说我们跟你们啊一同在主里面，我们在团契生活，那就是一种很好的结合，团契生活 OK。 那么侠弄呢意味着没有麻烦，最高的 good， 最高的善美善啊，那所有的内在的美善完整健全，是广义上的繁荣，精神上的繁荣，那这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一种灵魂状态。我很平安啊，我没有忧愁啊，我不会忧虑啊，我交给上帝啊，我忧虑什么？那就是保罗他的平安啊，他非常的平安，他没有什么忧虑，虽然他天天有事情啊，这个教会里面的事情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他有平安，他有一个内在的平安，他不会被打倒。平安有几种啊，一种是得胜的平安，就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他说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个叫做得胜的平安。另外呢，一个与神亲近的平安，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是跟神亲近。那另外还有一个与神和好后的平安，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所以我们跟神和好了， reconcile， 与神和好后的平安。神不会再用一个律法的眼光来看你啊，你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哎，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平安。第三个啊，第四个，忍耐哈，忍耐呢，英文翻译叫 long suffering， 就是很久忍耐的意思哈。那希腊文叫做 macrothomia， 那这个字我们查过哈 马克思方面就是心中的火，圣灵的火不断的增加，而不会轻易的消灭而得胜。也就是说，你心中这一把火一直在烧烧烧烧烧，那是一种很久忍耐、耐心的耐力，有耐心，但一直耐心耐心耐心耐心，很长久。长期忍受他人的弱点、冒犯、伤害、挑衅，而不发怨言、抱怨或怨恨，这一点也不太容易哈。特别我们当传道人的，有些时候真的啊，你面对不成熟的羊，那他们呢，有时候会挑衅，有些时候会冒犯你，会伤害你。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一些的弱点，那你就是长期忍受啊。那有些时候当牧师的时候跟他讲一下哈，要讲一下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小心啊。我们在第六章第一节要详细的解释一下哈。有些时候是事务性的比较好解决哈，那要是一个常有性的呢，那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呢，长久忍耐呢，需不需要去沟通一下呢？需要。但是呢，有些时候沟通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不接受。OK， 那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要想到神对罪人的恒久忍耐，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里面，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今天神对罪人的恒久忍耐一直在告诉我们，神允许那些很显然是罪人的人继续在那个地方，他没有立刻要他的命，但是上帝在等他悔改。我们也感谢主，神也容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在某一些的地方一直在冒犯神，一直在让上帝火大，挑衅他，伤害我们的上帝，但是他对我们的恒久忍耐。所以上帝如何的对你恒久忍耐，那么也请你对其他的人恒久忍耐吧。我们通常在讲话的时候说，哎呀，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想想看你自己如何得罪上帝，你就能够恒久忍耐了。恩慈啊，英文翻译成 gentleness， 这个 gentleness 又跟那个温柔是很像的哈。所以呢，恩慈呢，我们就稍微讲清楚一点，它是一种性格温和，说话细声，不会是出言出语的。OK， 他有善良、性情平和的，有教养、品性端正的性格，这个叫做恩慈。OK， 所以在无论任何的环境之下呢，他的都是善良的，他对人都是有用的，他对人都是乐于帮助人的。那么他温柔、甜蜜、体贴。亲切，温柔的人不会对人摆眼色的，漠不关心，也不会对人漠不关心，也不会对人苛刻。对，漠不关心两次，或是太忙了，或者说，我太忙了，我没办法理你，或者说他自己里面有苦毒，他不会的，温柔的人就不会有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是温柔的人吗？温柔在乎别人的感受和他们一起的感受，他是同理心很强的，他会同情，他会很深入的，而且他会关怀你，会跟你相处很融洽的。温柔的人跟苦的人一同苦，跟这个劳动的人多劳啊，奋斗者奋斗，就是跟你 好像圣经上所写的以哀哭人同哭，以喜乐人同喜乐，这个叫做恩慈。良善，良善呢就是善良、仁慈、美德、慷慨，生活行为上像上帝一样的状态，它是很良善的哈。那个耶稣的有一个故事嘛，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找他说：“哎，良善的夫子。”哎，耶稣说：“我除了神是良善的，没有人是良善的。但是现在良善的圣灵的果实要长在你身上。那良善的就是充满美德、卓越、善良和乐于助人、和平和体贴。一个人充满所有的好处，也要做所有的好事。他的意思是心地善良的，行为端正的，他是很好的人，他做事也很好，这个有品质的，而不是随随便便。我们今天一个良善的人，我在想，他是不是他是一个有很品味的人啊？那请注意，一个良善的人对每一个人都是良善的，他不会挑的，良善就是良善，他不会去占任何人的便宜，也不会袖手旁观让别人占便宜，他会挺身而出为正义、善良、正义而生。这意味着良善包括纪律和责备、纠正、指导以及爱的关怀、和平与和解，这是良善。好人不会放过恶，不会让恶横行，他不会让邪恶放纵自己，也不公正的对待他人，他不会让别人受苦，善良挺身而出，尽其所能制止和控制邪恶。好的，再来我们看信实。什么叫做信实？信实可以翻译成 faithfulness 或者是 faith， 信实或者是翻译成信心。OK， 那一个活生生的神圣的植入到我们里面啊，这个是信息，也是从神来的，获得和创造内在全心全意的信心，保证、信任、依赖上帝他所说的一切原则。神将信心赐给你，也将信实赐给你。忠实值得信赖，你是忠实值得信赖的人吗？在奉献和效忠当中，忠诚和坚定，他的意思是坚定和持久。一个忠心的人否认并且牺牲自己，他所有的一切他都牺牲，但是他愿意信靠上帝，他相信上帝，而且知道上帝会把万事都安排好，所以他把自己完全投靠上帝，这叫做信心，也是信实。对神忠心，不怀疑上帝，不怀疑他的救恩，不怀疑他的公义，或不怀疑他的帮助。忠心不会是我开始对上帝有忠心，然后后来呢就退缩跟放弃。我不会说开始呢我与神同行，然后最后呢屈服于肉体的情欲，这叫做信实。你是一个信实的人，跟着耶稣圣灵走吗？不会屈服于肉体的情欲吗？信实始于上帝，继续于神，忠诚的继续下去。信实的人从来不放弃，从来不会投降，这个叫做信实。所以弟兄姐妹，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了来告诉你，每一个果子里面它实际的内容是什么。温柔 meekness， 温柔、仁慈、宽容，甚至在脾气、记性方面保持平衡的性格。就是你在很发脾气的时候啊，你还是什么？还是有温柔的。你在遭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你还保持耐心，没有报复心。这个很不容易哈。 它意味着温柔、谦虚、温和、体贴，温柔有控制和管教的力量，而且是在正确的时间这样做。它不是说温柔的人、哦、不会发脾气，会，他会发脾气，而且是发在对的时刻。所以它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哦。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承受地土。虚心跟温柔是对的，在希伯来文的对比哈，你就知道谦卑跟温柔是一样的。但是它不代表这个人是软弱、懦弱、低头的。温柔的人会爱人、爱团体。所以无论他的地位、生活环境怎么样，他会谦卑的走在人当中，与世界上的穷人跟卑微的人交往。他渴望成为所有人的朋友，并且尽可能的帮助所有的人，这叫做温柔。温柔有很强的心智，着眼于各种的情况，希望正义、真理得到伸张。他并不是软弱的心智，他不会忽视和忽略邪恶或不当的行为、不当的虐待啦，还有任何人的痛苦。如果有人在受苦当中，温柔就会介入，并且尽力提供帮助。如果有恶行发生，温柔会尽力制止，并且纠正他。若邪恶横行放纵，温柔的人会发怒，但是请注意，他只会在对的时间针对对的事情，他不会随便发怒。温柔是有很强的自制力，温柔人控制自己的灵和思想，他控制自己肉体的情欲，他不会像坏脾气、报复、激情、放纵、让步。温柔的人向着自己死去，向着他的肉体喜欢做的事死去，他做正确的事，正是上帝想要他做的事情。这是温柔的人。总而言之，谦和的走在谦虚温柔但坚强的心境当中，他否定自己，最大限度为他人着想，他表现出对不公正的邪恶和控制和正义的愤怒。一个温柔的人会忘记并为他人而活，并且因为是基督为他做的一切，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对他，所以他愿意这样对他，这是温柔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人家讲圣灵九果的温柔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可以讨论的？最后是一个节制，节制基本上呢是自我控制，节制放纵食欲和情欲，还有很多的很多的经典哈。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掌握和控制身体或肉体所有的欲望。你要自我控制欲望、食欲、激情，你是他的主人。特别是在感官冲动和渴望的时候，你要坚强，要节制哈。好像这个柳下惠坐怀不乱，你要克制他，因为他你要抵挡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这就是节制。好，我们讲完了九种果子，但是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到，圣灵的果子只有透过圣灵才能产生果子，人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结出来。圣灵的果子是要长在愿意让圣灵结果的信徒当中，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常常要医治释放，释放什么？释放我们那一些坚固因的里面还有一些悖逆神的心思意念，这个也就是你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了。要常常的释放，常常的把它挪走，你才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你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不顺从圣灵掌管的信徒，你没有办法长出丰盛的果子。果子是单数，长出九种生命的气息，但是这是属基督的信徒平常生活当中可以流露出来的生命。你我可以分辨言谈举止当中分辨属于基督之体的家人他身上有什么特质。常常被圣灵充满拥有九果的信徒 才能有效的不从情欲的掌管，才能真正的致死老我。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长败坏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请人摘葡萄呢，基地里请人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你的果子是什么，就可以认出你是谁。不管你在讲台上怎么样子啊，我是说牧师啊，但是你的生活当中的果子好坏是很重要，但是人家要分辨你是假先知还是假教师啊。好，我们还有最后三节圣经啊，24、25、26的，凡属基督耶稣的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啊，这叫做激烈的啊欲望，同定在十字架上面。那这边我特别请大家注意啊，是属基督耶稣，不是耶稣基督，因为这里强调主的神性。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注意哦，不是耶稣的身体，因为耶稣的身体已经死了，是基督的身体。重生的信徒有基督的灵，是圣灵的掌管，你才会不受情欲的影响。你的情欲因为已经跟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 OK， 25节我跟你讲，24、25、26都很重要。我们若是靠圣灵得持续的生，这个生其实原文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活着，你是靠着圣灵持续的活着，你就当靠圣灵持续的行事。亚兰文他翻译的很好，他说我们现在选择生活在顺服圣灵的自由当中。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你的自由这是你选择顺服在圣灵，这就是你靠着圣灵。所以我再说，你在圣灵里面活着，你一定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JMAT 他这边翻译的很好，他说什么，既然或者是如果我们继续活在灵里面，靠着灵或者是为了这个圣灵，这种呼吸效应，这个灵就是跟呼吸有关系，还有就是你的态度，说为了你的态度，因为你的态度就是一个灵的表现，了解了？我们可以习惯性的按着顺序前进，在圣灵里，或透过圣灵，或是为了圣灵，透过这个呼吸效度，或是透过圣灵展现出来的态度，跟着后圣灵后面行，跟着圣灵的脚中行。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就是你是得到圣灵的生命而一直活着，我们就依靠圣灵行事吧。这两个都是人的灵加圣灵做的，跟着圣灵脚中的人，你就不会做26节的事情。下面不要贪图的啊，不要持续的贪图虚名，这个虚名就是骄傲自夸，爱慕虚荣的，贪图虚名的，彼此持续的惹气，惹气就是挑衅啊，挑动啊，互相持续的嫉妒。那亚兰文他说，因此呢，愿我们永远不会被发现彼此侮辱，相互比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原创特殊的，我们已经抛弃了所有的嫉妒，削弱他人的价值。你在嫉妒的时候就是贬低了人家的价值、okay。 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专注在圣灵九果的结出发展，你同时要小心不要成为一个骄傲自夸啊、比如说哎、我这个温柔的果子比你好，嘿 或者是我就比较骄傲，或者是我嫉妒他，哎呀，他最近才会讲方言，结果他生命比我好了，哇，你会嫉妒别人的成就啊，或者是说你喜欢挑毛病啊，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结果你还用律法的放大镜来看人啊，那又是另外一种的setback， 又是一种的退后。所以我想我们在看这最后这三节圣经，就是在讲到圣灵九种果子之后呢，你也看到我们透过圣灵长出九种果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被赋予了上帝的本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suppose 应该是带着上帝的性情走我们的一生。你要去看彼后一章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三章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的神跟罪绝对没有关系的，这跟他的本性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信徒，你不要屈服于肉体的情欲，你要结出神性情的果子，就是圣灵九果。OK， 那在二十二、二十三节，他讲信徒行事为人是要带着神的本性，就是信徒的九种果子。然后二十四节讲到信徒要背着十字架，肉体的十字架行走。第三个，信徒要始终如一的行事为人，与他在基督里面的地位一致。这个你是靠着以圣，你是靠着圣灵行走。最后呢，要远离自私、属灵的虚名和嫉妒，这是第二十六节。好，我再继续讲下去哈。我们人需要有基督的灵，才是属基督的，才会胜过肉体的情欲。那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肢体。你看到我们说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是属基督的，因为基督才有永恒性。罗马书八章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属基督不属基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人的灵却因义而活。你是属基督的灵，你的灵是活的，你属的基督就是基督的身体。你在领饼领杯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你跟我都是复活耶稣的身体，了解这个意思哈？那你如果没有属基督的话，你根本无法胜过肉体的情欲。OK， 那第二点，信徒有基督的灵，才会有属天圣灵的能力，你就不会属肉体。也就是说，基督要内住在信徒的里面，那记得你一定要有基督的灵住在里面。肉体的情欲必须致死，与主同定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后面有几节经文哈，我们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新造的人借着圣灵九果的气息来认识主内的肢体。我再说，我们灵里面敏感的，我们会辨认出这个人有什么污秽的灵、淫乱的灵等等等，这些很糟糕的属地狱的灵。但同时我们也会侦测到、分辨到属天的灵，了解了哈。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子认他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变成新的了。然后我要你特别的看这个 16节，你以前是凭着肉体外貌认人，现在不是了。我们今天看到弟兄姐妹，你可能看到说啊，他长得很清秀，哦，他长得好帅，他长得很好，那是一个肉体上面的反应。你现在用灵来认他。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你新造的人就是说要看灵啊，不是看他外表好不好看啊。这就是我们要用新造的人那个圣灵九种果子的气息来认识主内肢体，了解了哈。第二，重生的信徒如果顺着肉体活着，他必定要死。罗马书8:12，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再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心，必要活着。那这边就看到了，原来圣灵是要帮助我们致死老我。那这边讲到，如果一个基督徒，记得哦，这是罗马书8了哈。罗马书8:1，他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定罪了。这节圣经被那个恩典神学的人哦讲了，又在讲，又在讲说，你看，哎呀，圣经里面讲的，在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哪晓得你再看下去，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啊！哎，他们后面13就不看了，他们只要看到8:1，哎。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哪晓得保罗后面还没讲完呢，保罗说，哎，你们顺着肉体就必定死了。这句话很严重啊，但你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你就活了。 你看到保罗讲生跟死，生跟死这个跟圣灵有关系的。你不要讲说我在基督里就 不被定罪了，那你看看圣灵没有这样说，圣灵是说你靠着肉体活着，继续顺从肉体活着，你一定死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注意啊，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圣灵九种果子非常重要 ，OK， 不然的话，你有可能会落入到21，OK， 常常行那个情欲的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果。你知道我们这样讲哦，很多的人他会反对的，他们有他们的神学观念、神学思想，但我们就单单的从保罗他所讲的事情，我们来研究。第三点，圣灵掌管的生活，加拉太书2:20，这个我们查过哈。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持续的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持续的活。OK， 所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圣灵掌管的生活。OK， 好，25，倚靠圣灵的意思，或是在圣灵里面，或是在属灵上面。那25，如果是圣灵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就让圣灵指引我们的路。这就是5:25的另外一种翻译。那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哎，我们要跟随圣灵的脚步。所以基督徒在重生得救之后，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功课，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跟随圣灵行。所以你要常常操练，那圣灵啊，你今天有什么话要跟我讲？ OK， 今天有什么启示？ OK， 我们礼拜三祷告会说，圣灵你启示我，今天我要祷告什么？我把我所有的意见，我把我所有的这个我想要祷告的事情，我全部放下来，我说圣灵，请你告诉我。我们寻求神的引导，放下自己的意见，那是一种操练。跟随圣灵的脚步 ，OK。那跟随圣灵脚步的人有三种试探，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你会贪图虚荣， 我们会不会说，哎呀，你好属灵啊，你这是个属灵的伟人啊，哇，你听了以后心里飘飘然。那你真的有圣灵的人，你需要人家来这样讲你吗？那小心一点啊，不要贪图虚荣啊。我们有些人会讲说，哎呀，牧师你今天讲的道真好啊，真的好感动啊，那牧师听了就飘飘然，哦，谢谢。我当然不会了，因为我知道我讲的都很好，你夸奖我也没问题，我也很高兴，但是我不会因此就是说飘飘然贪图虚荣。不要互相激怒，不要互相嫉妒惹气挑衅，我们基督徒很难免会挑衅，你的看法跟我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哇，就给你变了变了变了，这个变的人就没有一点圣灵酒果的味道，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你会不会嫉妒？哇，很容易嫉妒的，我们很容易嫉妒弟兄姐妹，有些人恩赐好强 哦，有些人不用花什么力气啊，上帝就给他直接看异象，我是操练了老半天啊，会不会嫉妒？会啊，我承认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有些人讲到他很快的，一下子一篇道就出来了，有些人是左想右想啊，好几个礼拜才出来一篇道，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做熟了就快，但不要互相嫉妒，好不好？我们彼此欣赏。好的啊，最后一点，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保罗他提示了得胜生活七个秘诀。第一个，在坚守在福音里的自由，弃绝一切律法的枷锁。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这一节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的钥匙节哈。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又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的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所以这就是我们福音的自由，弃绝一切律法的枷锁。我说这个枷锁是犹太教的枷锁，守安息日要怎么守，而且还要各家各派的。OK， 守节期要怎么守？忘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好，进食要该怎么进食？等等这些条条框框，条条框框。然后弟兄姐妹，你要跳出来啊！你在如果有人在问你说，你要守安息日，你就说，我要花时间发展我的圣灵酒果，这才是我们新约信徒的重点啊，你要过得胜的生活啊，不是守这个守那个才怎么样。第二点，持守在恩典中称义，并且顺服真理，就是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五节，你要持守它，要顺从真理，不要把蒙召得自由，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十四节，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哇，持守恩典啊，不要再回去了，因为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已经把律法的捆绑枷锁给废掉了，不是废掉律法哦，听好啊，就是这些枷锁废掉了，我们现在是要成全律法，要记得这个就对了哈。你千万不要说旧约律法不重要，不是，旧约律法很重要，那是上帝他要我们去成全的，但不是透过犹太人的方式啦，不是旧约的方式啦，是新约的方式啦。第三，靠着圣灵行事，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十六、十七、十八号被圣灵引导，然后呢，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面，那这也是成圣，这也是得胜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现在教会其实已经很少人在讲钉十字架，你讲钉十字架，你只会讲到耶稣钉十字架，你有没有讲到与主同钉十字架？那才是真功夫啊！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我们刚刚讲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还有二十四节，属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面，跟谁同钉呢？就跟耶稣。第六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展现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以你圣灵的果子为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目标。最后，你要靠着圣灵生活。这就是我们整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你过得胜生活的秘诀。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感谢你，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到圣灵九种果子。主啊，原来圣灵九种果子是我们新约信徒要去努力追求，要把它结出来的。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对于某些的情欲，我们自己抓得很紧。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做的。是的，主啊，我相信圣灵做的，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长出来。但是主，我们往往阻碍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发展。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我们知道圣灵要发展的必然是神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已经命定好了。因为你看我们是圣洁毫无瑕疵的。因此我们也要凭着信心说，主啊，我相信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要把这个九种果子结实累累的展现出来。我们求主挪去我们肉体的情欲的捆绑，求主让这个捆绑完全的消失，让我自由的选择顺服圣灵的生活。让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愿我们所讲的能够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愿我们真正的明白每一个九种果子它的样式是什么。我们从前也许我们是蒙昧无知，或者是我们知道的有限，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原来圣灵九种果子就是这一些，这么多这么多这么丰丰富富的。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要去行道。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请问。好了，燕玲，你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就是刚才老师提到那个守节期这一块，不过是就是这几年来也蛮多有这方面的教导，说神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对一些以色列的这些重大的这些节期的时候，会在那个时候会做特别的工，所以就说就开始。就是有这方面的教导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刚才你讲到的那个律法的那一个枷锁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说有感动说要去守这个，要去进驻这个节期，不要说去守，然后更多的就是最终就是说还是眼目是回到耶稣身上，
是的，
而不是说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因为有些人有两方面的那个extreme 吧，就是说要不就是说旧约完全不重要了，这些律法我们都不要去守，也不要去看，也不要去读了，然后因为全是新约，耶稣做成了一切，旧约的你回去读旧约的这些 把旧约这些东西拿过来的都没用，就是这样子的，就说蛮两个极端的。然后那有一些人就觉得啊、哦，你看，就是说在新约里面讲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在五旬节的时候，神就要大大做工啊。然后在旧约里边这些大的这个节期的时候，就在那个特别的日子，然后就是神他有他特别的心意，要在那个时候做工啊。那如果你都不懂，你都不理会的话，你就错过了神要在那个关键时刻他要做的一些工作，就是说、
嗯、
就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去平衡？
Well， 你说神是按照节期做事，呀、yeah ，的确是 ，OK。但是呢，我想这个手呢，我们是用新约的手啊。如果你说真的要这样讲的话，那我们要不要知道律法？我们需要知道律法，但是所有的律法都是属灵的，它有它的属灵的意义，所以你要把它这个属灵的意义找出来。哎，那这样就对了，对，所以比如说五旬节，我们刚刚过的，五旬节就是一个欢乐啊，就是一个快乐的时刻，是一个丰收的季节。OK， 神赐福，圣灵浇灌，那难道只有五旬节那天才会圣灵浇灌吗？那是第一次，不是最后一次，每年一次，不是。每天都有 ，OK？ 那五旬节就是纪念圣灵降临。纪念圣灵降临之后，那圣灵就不做工了吗？没有啊，他天天做工啊。那我们说天天要圣灵啊。我可以讲说，我每一天都是五旬节啊，我每天被圣灵充满啦、啊。因为节期它的是后世的影儿，实体是基督，基督来了。死里复活升天之后，所有的律法成全了 ，fulfill 了，充满了，达到它完全的意思了。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五旬节，每一天我都是五旬节，每一天我都是逾越节，每一天我都是祝棚节。我这样讲可以理解吗？你希不希望每天有耶稣基督宝血赦免你？你希不希望每一天圣灵膏抹你、恩膏你，像五旬节一样？你需不需要每一天耶稣基督跟你同在？那就是祝棚节，哪一个不是呢？诶，平衡就在这里。I need it every day， 我每一天都需要，我不需要特别这个日子，然后特别这个日子我可以纪念啊，是耶稣，我的上帝，你真好，你在这个节期当中呢，你做了这些事情，很好，感谢赞美主，让我知道五旬节的意义，让我知道逾越节的意义，让我知道祝棚节的意义 ，Yes， 感谢赞美主，你让我知道赎罪日，赎罪日就是。利未记十六章，哇，所有的事情都是耶稣基督完成的，所有的救赎都是耶稣基督完成的，谢谢耶稣，我现在天天纪念他，天天都是我的赎罪日，天天都是吹角节，天天我向上帝吹角，我要耶稣 ，every day， 每一天都是新年呐、啊，每一天都是新的。哎，你了解我在讲吗？你这对这些节期，你有这些属灵上面的意义 ，OK？ 你不要被他捆绑了，说你这一天日子要做这件事情，那个日子要做这件事情，你这个日子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你那个日子不能够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天都是新的，了解了。那你的重点已经不是在说这个日子到了，哦，那个日子到了，哇，耶，那个日子到了，那我告诉你，你每天就说主啊，我的爱的果子，我的阿嘎佩啊，我的平安啊，我的喜乐啊，我的恩慈啊，良善啊，我的信实啊，我的温柔啊，我的节制啊，这个才是我们新约信徒重点啦、啊，这个是你要去追求的。你已经超越了这些律法的框框架架，这些枷锁了， 你现在在灵里面是自由的，你现在灵里面是跟随着圣灵行，跟随着圣灵把你身上圣灵的果子要长得完全长出来，这是你的重点呐、啊。Hello， 哎，听懂了没有？
你先我死，
不客气。感谢主，连保罗在那边大声疾呼啊，哇，你们不可以再回到旧约的捆绑里面了，你们现在是要去看圣灵的果子了，你们不要比说谁守的安息日最行最虔诚最什么样，不是，你现在要看，但也不要去惹气啊，不要去贪图虚荣啊，虚名啊，你现在要的就是主啊，我跟你的关系如何啊，我要天天见到耶稣啊，我要耶稣天天对我说话啊，不是在某一个节期才跟我说话，你开玩笑，我天天都要听到他对我讲话，我要天天拥抱耶稣，我要天天跟耶稣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要上帝，我不能一秒钟没有他，这就是加拉太书在告诉你跟告诉我的，我不能没有他，不要在什么律法什么节期什么这些东西，实体是基督，他来了，耶稣是一切 everything， 所以你要追求的是跟耶稣的关系啊，你要听到他呼叫你的名字啊，你要跟随他，跟着圣灵的脚中行啊，那个是你的重点啊，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说啊，你们要守你们去守没有关系，好，感谢赞美主，圣灵酒果啊，你今天你的酒的果子够不够味道、啊、那个才是重点，我们看得多，这么读了这么多，保罗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的眼目看的是谁，你是看着耶稣基督啊，复活的基督，你要学像耶稣，爱耶稣，跟着耶稣，跟着圣灵走。那话说回来，你需不需要知道律法？当然要知道啊，你当然要明白啊，但不是那种去守啊，你要去明白，明白的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要我们去成全律法。但很多东西耶稣都已经做好了，我们就赞叹耶稣，谢谢你啊，你把这些完全了，整个的律法真的是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阿们，我们只能够赞叹感叹耶稣太伟大了，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没有什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九点一个半小时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哎，好，那我们请 Cassie 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感谢赞美主，
谢谢亲爱的耶稣，你成全了律法，我们也要跟随圣灵也来学习成全律法。主啊，我们看到啊，圣灵的酒果是结在顺服人身上的。主啊，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愿意顺服耶稣基督，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这样的九个美善的果子。主啊，我们渴慕，我们渴慕，我们也借着学习，借着牧师的教导，让我们认识何为圣灵的九样果子。让我们不偏于就是我们认知范围里面的九样果子我去结，我要更大的扩充，照着这个所教导的，我们要扩充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那样的馨香，让靠近的人就能够看到我们是跟过耶稣的。 主，我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每天都来渴慕，我们要耶稣，我们要耶稣是富有亲近，我们每天要顺服圣灵，我们要结出这样酒圣灵的酒果。主啊，这就是我们生活生活着的意义，也是我们活着的目标，就是单单耶稣基督。
是的，
而主，让我们的眼目啊再次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是爱耶稣，我们看着耶稣的酒果，我们就爱慕，我们就借着我们的爱慕，借着我们的顺服，圣灵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结出这酒样美善的果子。
谢谢耶稣，
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让我们啊铭记，让我们也借着学习啊，借着谦卑顺服啊，让我们的生命得以长进。好，主啊，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